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عليكم اللهم صل على سيدنا محمد وعلى محمد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أجمعين. 今天呢，就继续把这个就是这个蜜蜂毡，男孩的所有男孩的这个再继续往下边讲。就原来说的，就是在苏菲里边的话呢，有一句话叫“谁真正懂得了蜜蜂毡，谁就懂得了苏菲了”啊。那蜜蜂毡的前面这个讲了34节，那今天从第35节讲起。就举办真主的人们就说了啊，如果真主意用我和我们的祖先不会崇拜除他以外的任何遗物，我们也不会抛开他把遗物定为敬物，在他们之前的人们就曾这样行事了。要既然如此了，在众使者上没有别的，只是公开的宣传，就这就说得很清楚了啊。那么在这一节古兰经里边呢，他去提醒的话呢，就是苏仪的话在道成在团体盖体上这个犯事的一些人们啊，他们的行为的话呢一些丑恶啊，他们必然的话要遭到了这个恶报。那么里边就讲了几个关键，一个的话呢，所有的一切东西，凡是出于心中的啊，存在了的一些非主，就是除真主以外的东西，只要是出于心中存在的这些东西呢，他们都是被造的啊，都是非主。就是物或者是我，这也是属于非主。第二呢，就提醒了，就是不服从真主的这个禁命，就是不服从真主禁止的和不服从真主所命令的，那这部分人呢，他也落在了犯事的人的这个队伍里边。第三呢，就提醒了这个使命呢是公开的宣传啊，就是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公开的宣传啊。那公开的宣传呢，啊，是每一个这个使者所表现的，他没有别的，他就是公开的这个宣传。那么中间就提醒了，就是在苏菲的人里边呢，如果没有公开的宣传呢，啊，只是以私德为主，我念你灾祸朝我自己干啊，我一个人行教门就行，一家人不行教门也管不上啊，一个家族一个三亲六戚近亲不行教门也跟自己认为没责任，那这样呢，他是不符合于这些古兰经的啊，因为在苏菲的人呢，他是不是使者啊，他不是圣人啊，但他说圣人的话。不是圣人做圣人的事，不是圣人走圣人的路子啊。那么这一伙人呢，他们的话必定以圣人的话呢，啊，一同福生，一同的话呢，进入这个障碍境啊，就进入天堂。所以在公开的宣传里边呢，那就是在每一个苏菲人之中呢，就遵照着这一段古兰经呢，就私德和功德的关系。什么是私德呢？念你灾祸朝自己的生财担子是私德。什么是功德呢？社会公修是功德啊。如果谁的话呢？只顾及自己不顾及教门，只想自己行教门不顾及别人的话呢，走偏路的话呢，那他是违背这个古兰经的。在36节呢，的确我在每一个民族里面都派遣了一位使者，那么这个使者就说了，你们当崇拜真主，你们当远离塔尔吉，就是恶魔，然而他们中有真主所引领的人，他们中也有把迷雾确定在他们之上的人啊。然后你们在大地上旅行吧，你们观察一切否认使者的人是怎样的，就是他的阿格拜，他的结论，他的结局是怎样的。那么在这里边呢，就提醒了，就是在崇拜真主的这些人里边呢，他里边的话呢，必须是远离这个恶魔啊。就注意的话呢，这个塞托乃伊布利斯啊，这个称呼的里边的话，它称为恶魔。为什么这个塔尔提的话也称为是恶魔呢？它包括了人类和神类里边的恶魔啊。就是这个塞托乃伊布利斯呢，它有无形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伊布利斯和这个一些这个神类的这一部分啊，引人们走迷雾这道路的 咱们都属于这个神通呢。那么在人里边呢，也有人类的这个神通呢，啊，那么人类的神通呢和神类的神通呢合起来呢，就成为这个胎儿体啊，就是把这个恶魔呢，它就包括在人类和神类里边的全部的这个引人走迷路，把人引向火狱，引向这个犯禁干罪的呢，都包括在里边。那么就提醒了，就在这个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们里面呢，有真主意欲的话引领他的啊，其中也有的话确定把迷雾的话，这个在那里把迷雾的话确定在他的上面，说中间两等人，一等人的话呢是认主独一，信真主，而且的话呢真主引领他的人，另外一等人呢他也认主独一啊，但是他的话属于在迷雾之中的啊这些人啊，所以在伊斯兰教的教门里边呢，他有两伙人，一伙人呢是有引领的啊，崇拜真主而且有引领的，另外一伙人呢是崇拜真主啊，但是他们却是在迷雾之中的啊，所以这两伙人啊，说你们在大地上旅行吧，大地上旅行啊是指两个方面的旅行，一个是我们生命旅途的旅行，就是从生到死的这个旅行啊，人们的话呢在世界上呢不过就是四个字啊，生老病死，那么就是成为人生的这个旅程，生下来了他就要老，老了就要病，病了就要死，那么这个旅程呢就是人在这世界上的一个生命的旅程。那么另外一个旅行呢，就是用眼睛观看啊，用耳朵听，而且经过很多地方观察这些否认真主的使者的人，他们的下场是怎么样，他们的归落是怎么样。凡是否认使者的人呢，他都是迷雾的人啊，他是必然要遭到灭亡的人。在旅行大地的时候呢，在生命的旅途中呢，他就看到了很多的人呢，他们的话呢因为是在违背使者上呢，那么他们自己得到不好的结果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身心的旅行啊，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旅行啊，就是身体没有出去，但是心的话呢却在这个世界上旅行，那么观看各种事物，观察各种的话事情加以参悟，那么这一点呢也就是这个讲的这个旅行的这个意义。那么所有旅行呢是看一个东西，看什么呢，就是阿格代啊，就是他的结局，就看各种人的结局啊。第37节呢，如果你们期盼他们得到正确的引导，真主却不引导误导他人的人，在他们之上没有相助的人，这就提醒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你期盼啊真主引领你走正道，那么你千万的话不要误导别人啊，就自己迷雾诱人迷雾，还以为自己是得正道呢，那么犯了这一条以后呢，他们上的话就没有相助的人啊，真主不相助他们，而且的话只有相助他们作恶的，没有相助他们的话走正道的人。那么期盼是期盼什么呢，就期盼是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这个引导者啊，一个正确的引导者。这个引导者是谁呢，那就是按经里边所说的，就是托利盖提的这个沙亚啊，和这个特盖盖提的阿莱摩伊，就真诚的学者和道诚的长老啊。那么这两种人呢，他是属于正确引导的人啊。那么认真的话呢，时时认真，处处小心的话呢，跟随在正确的引导之下啊，千万的话不要误导人啊，不要自以为是，自行其是啊，认为自己正确的就正确，那么最后的话误导了别人呢，就使别人的话走错了路。你们就知道一个问路的人说什么地方怎么走啊，你给他指错了路，他最多多绕几个圈子，他可以达到目的地。如果在今生你误导一人呢，他一旦不清醒呢，他一辈子的话呢所行所走的都是迷路，最后的话呢，他走到一的话呢，这个相反于真理，甚至于走到火狱里边去的路。那么这个因素的话呢，条件的话是你给他制造的啊，你引导他的话，把他走向了这个错路呢，那你就要承担所有的责任啊。那么就相反，你要引导别人的话呢，帮助别人，让别人走正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才可能的话得到相助啊，你就是有这个相助之人，而且真主的话又引领你。又真主不引导啊，误导于人的人。第38节呢，他们只主法事 而且是最严重的法事。真主不符合死的，要不然呢，他在地上确实是这个化烟啊，但是多数人的话呢，他们不知道。那么这一段古兰经里边所提醒的事情呢，就是凡是执主法事、严重的法事的这一种人来说呢，往往的话呢，他是否定真理啊，或者说他的里边的话有不真实的范围的啊。就真主的话不会复活死的，那么他为了要说明这个呢，他去借主法事，而且是严重的法事。所以在一些人的话呢，很简单的事情上进行法事的人呢，那么在行苏菲的人上呢，就要加以警惕啊。比如说很小的一件事，他用他的姨妈里法事；很小的一件事，他用他的教门来法事。那么像这种，甚至用圣人用真主法事、啊，那像这些东西呢，中间的话就要提起警觉，就是你凡是最严重的事业，凡是的话呢，在随便的事情上执主法事呢，就担心的话呢，他中间又否认真理东西，因为他严重的法事是要说真主不符合死的啊，要不然呢，在大地上呢，他却是一种谎言啊，就是在这一些人上呢，他却是一种谎言的表现，但是多数人呢，他们不知道，就是凡是否定复活之日、否定复生之日呢，啊，否定死后的这个复活呢，他吐出的一些言语呢，都是谎言啊！凡是否定未见的啊，否定真主的能力、能为的啊，他也是一种谎言啊。大多数人的话不知道，而且不容易的话呢，这个识破啊。那么这个地方就讲了，那么在一些这个真主的能为的显现上呢，就是我们说圣人所显现的奇迹啊 ，Mu'jizat 啊，和一些外力们所显的 Hikmat 卡路麦提的一些这个反差，那么这些东西呢，不是他的本人的能为，而是显示真主的能为。那么凡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呢，那么他们的话呢加以否定呢，他们确实说了谎言啊。他们否定未见啊，圣人都不可能知道未见，那么为什么的话呢，你们这个苏菲还有一些人会知道未见呢，他忘记了真主是捧佛雅库的主，就是真主教有就有的主，为所欲为的主啊，意所欲为的主，他把真主的这个德性呢给否定了。因为真主的话呢，他是为所欲为的，教有就有的，那么真主意愿的话呢，让任何一个人知道未见呢，他都可能知道啊。那么就有人问了，那么古兰经里边有证据吗啊，你说圣人能够知未见，那么古兰经里边有证据吗？那么我们说的话，古兰经里边有证据，证据是什么呢？真主对圣人说，高来你说啊，阿廖弥呢我廖塔人物呢，我所知道的啊，是来自于真主，是你们所不能知道的啊。那像这些证据里面呢，就说是凡是我们自己所未见的事情，所不能够证明的事情，那么在信仰上呢，我们不加以否定。因为真主的话，古都来提啊，真主的话呢，他是为所欲为，而且真主是有能为的，不能够因为自己没有见到而否定了真主的能为啊。那么许多事物呢，他的话呢，不知道啊，也不被识破呢，往往就主观的否定了这个真主的能为。那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一个城市里边的人对一个山村里边的人的说呢，说在城市里边呢，上楼不用脚，站着就可以上到楼上，啊，可以下到楼下啊。说的话呢，在城市里边呢，可以在天上飞啊，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只要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到。那么他从来的话没有出过他的这个山村呢，他必定否定说不可能的事情。那他到了城市以后呢，一看这很简单嘛，这个坐电梯嘛，脚不用动就可以上到楼顶，也可以下到楼下的嘛啊。这个飞机的话上来以后就可以在天上飞嘛，本来是很长的路的话呢，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到啊，这没有什么。那么在他的认识上呢，他在某些方面就否定了客观存在的事实。那么同样，真理性的东西呢，也凭着自己的主观呢，而是加以否定，那么他就否定了真主的能为，真主的一些啊这个所实确存在的一些事物，那么他就成了一个否定者。所以就注意，那在苏菲的行道里面呢，就是常抱着这个交托给真主的意念，而不加以否定的意念，啊，一个人说了一件事，你认为不可能啊，但是我们自己的说法呢，说不好的那些，为什么呢？因为真主要叫有就有，叫可能就可能。 一旦真主叫他可能叫他有的时候，那么反常的事情可以出现啊。像就是伊布拉希姆在火里边不被烧，真主说的话火你变得温凉，那么结果火变得温凉，那伊布拉希姆的话在火里边很舒服，走来走去。像这样的事情呢，他没有看见啊，甚至于他听说的时候呢，他可以加以否定。如果加以否定呢，他事实上他是否定了真主的服务啊。所以提醒呢，在苏菲的人上呢，他一定的话不要抱以否定的这个态度，任何一件事情呢，要看到是真主的能为，真主是为所欲为啊，一所欲为，而且是叫有就有的主。所以很多还没有出现的事情、未见的事情呢，不加以否定啊，而是的话呢，把它交托了真主边，而且常抱有一个肯定的意愿。那么这就是大多数人呢都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识破，就在无形之中呢否定了真主的这个古都赖体啊，否定了真主的能为，否定了一些未见的事情。第三十九节呢，以便他把他们其中所争论的写明给他们，以便不信道的人们知道，的确啊，他们原来就是说谎的人。又在这里提到说谎的人呢，就注意我们圣人斯拉姆有一句关键的话啊，就说的话呢，这个你们说实言吧，啊，哪怕你们说这个实言，说真话对你们的是艰难的啊，是这个痛苦的，那么你们也得说实话。那么这中间的话一个例子呢，就讲我们圣人的话，有一次被敌人追赶的时候呢，就避敌人的话逃开，避开敌人，走到一个岔路口的时候，看见一个小孩呢在放羊，圣人就对小孩说呢，你的话要说实话，哪怕说实话对你是痛苦的啊。然后圣人从右边的一条路走了、啊、那么敌人追到以后就问放羊的小孩啊，圣人从哪走了，这小孩说从右边走了啊。他就问你是穆斯林吗，你信吗，他说哦，我是穆斯林啊，拉伊拉哈伊拉拉穆罕默德苏拉啊，你是穆斯林，你会这个是这样说吗，你一定说假话。说敌人从左边的路上呢追去，那圣人得了平安啊。所以呢这样的事情呢，在苏菲的教门里边呢就提醒的话呢，真主要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到他们的确原来就是说谎话的人啊。所以在这一条呢，我们就不得不小心啊，就一开口的时候说实话，一旦不是实话宁可不说啊。如果说话的时候我就想，我说的话是真话是假话，如果是假话我不说了，如果是真话呢，我就想一想说出来以后有好处还是有害处，虽然是真话但说出来有害处，那我宁可不说啊。如果是真话我说出来有好处啊，不说出来也无所谓啊，这可以说也可以不说。如果是真话我说出来有好处，我不说出来就有危害，那非说不可啊。那么就在这个原则下呢，就遵循了这一段古兰经所指示的。那么第四十节呢，在我意有一事的时候我只对他说有啊，及时就有了啊。那么就提醒的话呢，真主是昆佛亚库鲁主啊，那真主所有就有，那么在真主的权柄之下呢，任何事情呢有一个真主的阿尔丹，就真主的意愿，然后真主意愿一件事呢，那么都是可能的事。要真主不意愿的事情呢，认为最简单的事他也不可能实现啊。说在每一件事情呢都要见到真主的意愿，真主的话呢是至高无上的真主啊，他是权柄的主，凡是他所意愿的事情呢，他都会显现真主的能为，那么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事也实现了啊，不可能存在的事都可能存在，那么他的话呢就更加的话呢崇拜真主。那么就从这一段古兰经里面呢，那苏菲的人呢就听见了任何一件事情上呢都要知道，就是真主是昆佛亚古主啊，说有就有啊，是真主的意愿下，而不是把我们自己主观的认识主观的判断加在真主的这个人为上，加在真主的这个意义上啊。那么这个提醒的话呢，这是在古兰经里面是根据第四十节的。四十一节呢，是在遭亏害以后，他们为真主而迁居的人们，我必定在今世里使他们居住在美好的地方，一定在后世的报酬是最大的啊！要是他们知道了，那么这一段经里边呢，就提醒的一个事情呢，就是被亏害的人的事情啊。 因为真主他要在古兰经里边还说呢，我要援助被欺负的人啊，我要以他们为表率，我要以他们为代理者啊。那么在这一段古兰经和我现在说的这一段古兰经呢，它是相应的啊。就被亏害之后呢，他们为真主而迁居的人们啊，我必定在今世里给他们居住在美好的地方，一定在后世之日呢，他们的报酬是最大的啊。要是他们知道啊，这是在古兰经的铭文里面呢，就提醒了真主要提拔一个人呢，首先是使他受到亏害啊。一旦他受到亏害呢，那么他的话，如何就他的灵性呢，已经打开了这个通向真诚，就通向以真理的这个提拔的大门。那么他的话呢，一旦从贪爱今生啊，喜爱假的这些暂存的假荣华里边一下走到了的话呢，热爱真主，喜爱真主，只有真主的这么一个高的境界的时候呢，他就是迁居的人，是为了真主而远离了啊今生的一切啊。为了真主的话呢，对今生的所有的亏害呢，他们的话呢都坚忍了啊，他们的话只以坚忍和拜功向真主求相助。那么他是打开了临近真主的一切品位的一道门啊，这就提醒呢，由真主上呢始自然的事情呢，它必然要出现啊。由真主的话揭开了的战漫战的这些事情里呢，它必然要显示，这是一个实践啊。所以说如果他们知道了啊，就很多人的话呢受到亏害的话，他们就忧愁啊，他们就对他们的前途对各方面的话呢就产生了一些的话呢悲观的想法。那么在这就说上，要是他们知道了，要他们要知道的话，任何的一种亏害呢都是灵性的一种滋养，而且是真主提拔人的一道大门啊。一个人要迁居到真正的这个境界，就是从假的迁居到真里边，从这个不是真理的东西上认识到真理，到了这个绝对真理呢，那么真主的话呢必定要给他开一道门，这一道门的话就是给他揭开了幔帐，任何事情都是真主使之啊，都是真主的意见。那凭着这一条呢，那么他一旦知道了以后呢，他不会忧伤，而是感到的话呢感谢真主啊，而且是舍不忍坚忍，而且以拜功的话呢向真主求相助。这要是你们知道了啊，那是那样的这个就是亲眼大见的知道了以后呢，那么必定的话呢，所有的事情一切的亏害呢在你们上的话不能伤害你们啊，哪怕伤害了你们的皮毛，伤害了你们的身体，但伤害不了你们的心，只能够坚强了你们的以玛尼，增加了你们信仰的光芒。那他们必定的话呢更加的话坚韧，而且的话呢在身体上呢坚守里程啊，绝不会说是在幸福的时候顺利的时候交还奶妈子啊礼拜，在受灾难的时候亏枉的时候就不礼拜啊，就不行教的，不是，而是身体的话是坚守在里程上，从这个真主禁止上的话呢更为的话呢谦虚啊，更为离开啊，看守的话这个道成的这个一些功修方面呢就更加的善尽，而且在对后世的希望上，对后世的这个福分的这个谦虚上呢，就更能使他的话临近于就是临身近身的这个品级，那就是任何的一种亏害呢，那么在淑妃之人上呢都看成是真主的一种试验，而且是真主的提拔，是真主他为他们开了一个喜真的门，使他们能够临身近身的这个品级的开始。第四十二节呢，那些人他们坚忍了啊，他们驮靠两代他们的养主啊，那么坚忍驮靠信赖真主呢，这是我们教门的一个根本。人要是能够坚忍了，那么得到了真主的这个相助，而且得到了净土的品级。因为真主他要说呢啊，应了那哈麦的设备力呢，真主与坚忍者同在。如果硬上了和骂上了，脱靠了真主呢，那万事呢，真主的话为他开解，为他料理。一个人要是两赖了真主呢，那真主的话必定不会抛弃他啊。所以在今生来说呢，行淑妃的人呢，必须坚忍啊，舍不忍啊，必须的话脱靠真主啊，必须的话两赖真主。那在今生呢，只是一个暂时的居所啊，最美好的居住的这个境界是什么呢？就是在今生就得到一种美好的境界，得到一个美好的愿者，得到一个美好的住处。这个住处什么呢？就是在今生的话呢，他丢了他的忧愁， 和他的金口啊，无忧无惧，这是天坛里边的恩典。在今生的话，真主就是他们的话呢，得到了无忧无惧的天坛的恩典啊。凡是在窥害之后啊，他达到了这么一个境界的人呢，那么他的心境是好的啊。任何时候的话呢，他的话是无忧无惧的啊。他在今生呢，在灵魂上，在他的情感上呢，已经得到了一个美好的境界，一个美好的居住之所啊。在后世之日呢，就是无以复加的回赐的话呢，还要这个回报给他啊，就是我们讲的二代力的天坛啊。二代力的天坛呢非常宽大，这边的大天仙呢，他飞了很长时间，落下来呢还在原地啊。当他落下来以后呢，就看见了很多的光亮从地面冲到了天上，他以为是如来那，以为是真主的真光，他就连嗡老呼啊个拜了，叩下了头。这时候就听见嘻嘻哈哈的声音，来了一群这话仙女。再仔细一看呢，这些光亮是从仙女的牙齿缝里边射到天上的啊。那么在这个形容里边呢，就讲到二代里天坛的恩典。那么凡是遵循的这一条，就坚忍脱靠两代真主的人呢，那么二代里的天坛呢，只是他的路餐，就像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在路上坐下来吃一点点心的那么一个回赐。说凡是在今生受亏害的人呢，他是两世美好的一个险机啊，所以把这个事情呢要有一个正确的对待啊，而且的话要感谢真主，无论健康时、生病时，苏克让那感谢真主；无论是在顺境之时、在灾难之时啊，苏克让那感谢真主；无论是在得意之时或者被亏害之时呢，也仍然的话呢，苏克让感谢真主。说这一生一世呢，都做感赞真主的人，那么这就是在行书扉里边的话呢，一个指引的这个事情。那么它是根据古兰经的这一章的41节。那么在42节里边呢，是说那些人他们坚忍了，他们脱靠两代他们的养主了啊。那么这些人呢，正好就是得到这样的恩典的人啊。在第43节里边呢，就在你之前，我派遣了我歧视他们的许许多多的真男子啊。如果你们不知道，你们就请教真知博学的人，就执掌赞词的人。那么这一段经里边所提醒的事情呢，就是真主的话呢，在各个民族里边都派遣了真主歧视过他们的那些许许多多的真男子啊。那如果你们不知道呢，你们就去请教那些真知博学的人。那真知博学的人呢，又称为是执掌赞词的人，就是坚守的话呢，在朝夕二时赞主清高啊，练这个程序的古兰经的人。而且有学问、有知识，能够有很渊博的知识，能够指导人的话呢，走正道的人，人们就去请教这些人。那表现在哪方面呢？表现是在三个方面，就在任何一个民族里边呢，他的出现过的话呢，具有使命的人啊，具有圣品的人，具有继承品的人啊，而且的话呢，在这个安居的时候啊，就在圣人时光的时候呢，他们在生意买卖里边呢，谈不上是耽误他们啊。他们的话呢，真男子的心中的话呢，是永远的话呢，是在继承在这个真主的这个使者穆罕默德·索罗拉西的言论和行事上的人啊，说他具有使命感，具有这个圣品的表现，具有继承品的这一些这个表现的人。那么这些人都称为真男子啊。真主启示这些真男子呢，你们要知道的话呢，你们就请教那些啊真知博学的人啊。这些人的话呢，他具有使命啊，他具有真主赋给他的一些真知，他的话呢，今生的话呢，他所愿望的呢是啊，不是别的，而是的话呢，回归于真主的人啊。说圣品的外表呢，他的表现呢，是从他内心里边所具有的对真主的虔诚上所显现出来。那么就讲到继承品呢，他是在今生的言行上显现啊。当一个人有继承品之后呢，他在任何事情上呢，他都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啊，而且是守约会，任何一件事情呢，他都有头有尾，认认真真，而且的话呢，都具有使命的感觉，都具有一种的话责任的感觉，对正道的贡献上呢，他的功绩上呢，他是肯定的话呢，是全为真主，而不是为了 这个功名利禄啊，为了表现自己的这一群人，说正道的这个种性和分性啊，他这个真知呢，他能够理解，而且别人的话能得到正道的种性和分性的这些真知的一些教导啊，像这些人呢，他就具有了这一章里边所提的这个条件。第四十四节呢，就证明奇迹和经典，就差遣他们，就真主差遣圣人、差遣使者、差遣先知们呢、啊，他都有一个明证啊，百亿难题都有奇迹啊，就是这个 hakamati 啊，或者 karamati， 而且有一个经典，这三方面的这个证据来这个差遣他们。我还把教诫啊，就是称为赞词的话降给了你。所以在这个苏菲的教门里面呢，有两个赞词是从陌生阿拉伊斯拉姆传下来的，就是早上的赞词啊，晨曦的赞词和晚间的赞词，就是在这里和这个几个的两个时辰之间的赞词，那是圣人啊所传下来的两个赞词。就我还把教诫或者称为赞词呢降给了你，以便你把我降世的啊，就是传给他们啊，或者说是这个显示给他们，解明给众人，以便使他们参悟。要说苦路呢啊，这个参悟这个字里边呢，不是的话呢随便的想，而是的话呢用正确的概念、正确的判断来判断一些事情，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啊。那么这就提醒了一个事呢，就是当见到或者发现了一些反常的事情、一些奇迹的事情呢，那么对这些事情呢，他们只能够是赞扬的话，是包容那些，而不轻易的加以否定或者加以这个怀疑。第二的话呢，凡是战了胜、练了古兰呢，他的心的话呢也就光亮了啊。那么经常练古兰，经常的话呢记起圣人的教导呢，他还要注意一个事呢，就是的话呢实现其中的教训，就经常怎么说自己就要跟着遵行，不是的话就嘴上练一练说一说，而是自己的话呢要遵行他，要实现他的教训。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自己呢已经的话得到了一个韦廖亚，就得到一个全品的继承的这么一个恩典。第三呢是简明真理，就是凡是能够向这个母民群众、穆斯林群众这个简明真理，能够教化人、引导人的人呢，他也就解开了蒙蔽啊。他能解开别人的蒙蔽呢，就他自己的话呢已经解开了蒙蔽，说不能解开的这些蒙蔽呢，他能够把它解开，那像这样的人呢，他具有继承的韦廖亚的这个证据。那么就讲了，原来的这些知识呢是两种，一种呢是真主的话呢所给予的知识啊，就是本来就具有的，原来就真主赐给的知识；另外一种知识呢是经过学习以后呢才得到的这种知识。那么这两种知识呢，它都可以继承在这一部分人的这个身上。第四十五节呢，就他们预谋于罪恶的人们啊，难道不害怕真主使地面陷下他们，或者罪行从他们不察觉的地方降临在他们上吗？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提醒了凡是举意干罪作恶的人啊，他都是不害怕真主的人啊。那么真主的话呢，将要与地陷的话把它陷下去。这个地陷是两种地陷，一种地陷呢，就真正是大地把它陷下去啊，陷落性地震把它陷下去；另外一种呢，就是把它的品级、把它以玛尼的光亮、把它所有的恩典的话呢，都陷了下去啊。就从不知不觉之中呢，他就已经成了这个干罪的人啊，成了就是一些将要降下罪行的人啊，而且就逐渐的话呢，不知不觉的就已经变成了不信真主的人，那这就是说是地陷啊，陷下去啊。那么就是在这里边是影视这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明的啊，地的话的确陷下去；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以玛利的光亮，所有的这些恩典的这个消失，那么都是成为地陷，陷下去。第四十六节呢，或者在他们往来中惩罚他们，而他们不能逃避。那么就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他们来往的路途之中，甚至于的话呢，在他们自己的话呢啊，觉得平安的安全的地方呢， 突然的话出现了真主的罪行和惩罚啊，就是在人生的旅途之中呢，突然的话惨遭不幸，惨遭到了灾难啊，而不能够逃脱。那像这样的事情呢，往往的它呢因素的话呢，就是我们就说他举一作恶干罪，那么这个说不怕真主，那么他在这情况下他得到的地限啊，在这个罪行。第四十七节呢，是何者使他们逐渐消灭状啊被惩罚啊，他们因为的确调研你的主啊一定是灵敏的，一定是独慈的，那么这就提到的话呢，是显现逐渐的消灭他们啊，就是使他们的前途的话暗淡，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那事实上是真主逐渐在消灭他们，逐渐在惩罚他们，在罪行他们啊，就是提出来了，就各种灾难的话接连着来啊，一个灾难去了接连着来第二个灾难，第二个来了有第三个灾难又接着来，一个慢性的折磨，一个痛苦的灾祸，一个劫难的这个连续的话呢，逐渐的话呢把他们消灭。那么第四十八节呢啊，他们难道没有看见真主造化的万物，他们的阴影偏向右边或者是偏向左边啊，他们谦逊地给真主叩头吗？那么在这一段经里边呢，他是提醒了，就是我们在这个练廖一点还印了拉夫啊，拉非伊斯巴提啊，拉非的话呢它是属于否定的，就是廖一点还伊斯巴提的话是属于肯定的，应当拉乎。在练这个时候呢，它是偏右偏左的练它啊。万物的话呢，它的研造的话呢，都是从电子上的话呢和原子核上的话呢这个造。那么原子核的话呢，在电子围绕它转的时候呢，它就是偏右偏左啊，就这么一个现象。那么苏菲列引料的时候呢，廖一的黑弄刀的时候，它也在偏左偏右。它的古兰经根据呢？就是这一章古兰经的第四十八节。第四十九节呢，在诸天和大地里面所有的动物和众天仙都给真主叩头啊，他们不是高傲的。那么就提醒了一个人的眼睛耳朵舌头才智，所有的一切呢都是真主所赐给啊，他听真主的话啊，就大见真主的名正啊，说真理呢就得到了真主的提拔啊，一旦的话呢他遵行在真理上呢，就得到了真主的指点，万物的话呢都赞念真主啊，都在念泰斯比哈。那么你不懂得他们的话呢是以什么形式，是什么样子的一种赞美啊，但他的确的话呢是存在着啊，就是把电子的话呢旋转，像它靠近的时候是硬的话呢，那么它立眼的一边就是料，那么电子在不停的转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发出硬料的声音啊。那么这个里边的话呢就做了一个麦色赖。第五十节呢，他们害怕在他们之上就有权威的那个羊主啊，他们遵行所命令于他们的。那么这个地方说的畏惧呢，就是敌防真主啊，所以凡是不敌防真主，凡事的话呢，这个不把真主的话呢记想着人呢，他们的话呢要担心的话，灾难的话突然而来啊，就是生杀予夺这四个字呢是真主的权利，真主随时可以叫你生，随时可以杀，随时可以赐给你，也随时可以夺走啊。那么他在这个时候呢，他遵循他的真主所命令他们的，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就避免了被杀被夺，把雨水当成如同是天仙的眼泪啊，在大地上呢，自己的人为呢，他们的话呢都是这个非常低微的，没有什么能力的，说他要害怕真主啊，要敌防真主啊，自己的话呢，为什么的话呢要不怕呢啊？因为存在万物的话是真主啊，真主可以的话呢是权柄的话呢，使万物的话发生突变啊，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话必须的话呢就记住，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呢都要提醒我们自己。一定遵循真主的命令啊，而且是真主命令我们所有的一切呢，我们都要加以这个畏惧谨防，防止的话偏离真主的这个啊所命令的啊，真主的话入到真主所禁止的境界里边。 第五十一节呢，真主说你们不要拜两个主，他只是独一的主，既然如此了啊，你们敬畏我吧。那么这一段古兰经里边所提醒的事呢，就是讲苏菲之人的他的认主独一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啊。你们不要崇拜两个主，哪来的两个主呢？除真主以外的所有被造就是第二个主。那么在人的身上呢，在行教门的人的话呢，首先是他的自己啊，就是他自我就是非主，他的私意就是非主，凡是真主以外的目的啊，就是第二个主。所以的话呢，在行这个教门的人上呢，就是完全为真主，全是真主，一定要防止真主以外的，特别要防止自己本身，就是为了我的，为了我自己私意的，凡是为了真主以外的所有的目的呢啊，他都是第二个主子啊，第二个主宰。所以在这个时候要避免的话崇拜第二个主宰啊。怎么说呢？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是病了心领了心，我对你那么好啊，你对我忘恩负义，事实上他的目的呢已经是第二个主宰啊。怎么说呢？我对你好是为了要你报答我啊，他的目的是叫别人报答他，这是非主，非主的目的啊。那么真正的伊斯兰姆呢，真正的伊斯兰呢，那么我对你好是讨真主的喜爱，只要真主喜爱我了，你对我好不好，你报答不报答我，那么我都高兴，因为只要真主喜爱我，我就心满意足。那么他就避免了崇拜第二个主啊。那么在严格的这个崇拜一个真主认主独一里边呢，那苏菲首先担心的就是私和我啊一些非主的目的啊所形成的第二个崇拜，就第二个主。那么行教门为了发财啊，行教门为了进天堂，行教门为了害怕下虎狱，行教门的话呢是为了在今生的话呢这个日子好过，这些等等这些东西呢，它都具有非主的成分啊。说只敬畏真主呢，就是心里边只有真主，只为真主，全是真主，那么他才是真正的这个认主独一。在天地间呢，一切全是他的执掌，永恒残穿的这一些驯服啊，是这个唯独是真主的啊。这提醒的话，就难道的话，你们还要敬畏真主以外的任何一个吗啊？只敬畏真主，全是真主的执掌啊，永远的话驯服真主啊，而且唯独的话呢是服从于真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绝不敬畏真主以外的任何一物，那么他就在认主独一的信仰里边呢得了坚定。第五十三节呢，你们所享受的恩典只是从真主上而来的啊，然后在伤害灾难到达于你们之时，你们只向他哀号或者说祈灵求相助求救助。就人们所享受的一切恩典呢，它都是来自于真主，从真主上来的呢，那么就必定的话呢就知道了有这么一个关键的事情啊，既然是享受的恩典只从真主上而来呢，那么所有的话呢都是塞拜谷啊，所有得到这些因由呢，得到恩典的因由呢，只是一个塞拜谷啊，一路是来自真主，不是你挣来的啊，各种东西的话呢，恩典呢来自真主，不是你自己的话这个啊所能够做到的啊。他害怕这个灾难的突然降临呢，那么他的话呢就经常的话呢要向真主的话哀号，就是祈灵求相助求救助。那么就是在苏菲人里面呢平安的时候呢，他要向真主的话求灵哀号，而且的话求主的话呢救助。第五十四节呢然后在他们解除了然后在他解除了你们上的灾难之时呢，你们中的一伙人啊就立即举办调养他们的主。就说的话呢，这忘恩负义的这个忘恩的话呢，他是的话呢不图报答啊，当解除了当真主解除了他的灾难之后呢，那么他说他的命好啊，他说他自己的话呢是他自己的话呢救了某种的塞拜谷啊，或者说他自己的能力啊，他脱离了灾难，那不是呢那么一回事。这是为主的话呢在前定理中给他解除了他的灾难，那么立即的话他就举办了真主啊。他万恩里边呢就是万恩图报，甚至于的话呢恩将仇报，那都属于万恩的范围啊。 据据提醒的话呢，行淑妃的人呢，在真主解除了你的一种灾难的时候呢，那感谢真主，不是自己的能力，那是真主的话呢救了你，不是你自己啊救了你啊。那么这一点的上呢，就提醒。第五十五节呢，以致淫媚我所赐名给他们的，你们享受吧，不久你们就会知道。就淫媚真主的人呢，真主何喜在今生还给他更多的一些恩典。那经上的形容呢，就是说要宰着森林呢，多给他吃一点食水啊。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并不是长久的东西，就是一些淫媚真主的人呢，真主还赐命他们，而且赐命的话呢还更多一些，他只是一个暂时的享受啊，不久你们就知道。因为他们失去了今生以后呢，他们就大难临头，甚至于在今生之中呢，他因为淫媚真主呢，那么大难就临头啊。所以这一点的话，就不要亵渎啊，违抗真主人啊，违背真主人的恩典，因为他都是暂时的，而且他们只是在今生短暂的和有这个恩典，到了一定的时候呢，他们就散失，甚至不要到后世的日子了，今生他们就很快散失。第五十六节呢，他们把我赐名给他们的一部分安置在他们不知道的举办的偶像上啊，指真主为誓，真主必定由你所造作编造上审问你们。就提醒的话呢，就是很多是真主赐名我们的，不能把真主赐名给我们的放在了我们所不知道的或者是一些这个举办的一些偶像之上啊。指真主发誓呢，真主造化了这一些上造作的东西的话呢，编造的东西上呢，将要审判你们。什么东西的话呢会举办呢？就是我们人的自信乃福斯，我们的好啊，我们的私欲。那么这些人呢，他往往把真主所赐给他们的一些恩典啊，以及给他们的一些善功的话呢，分成的话呢这个几个部分，他当成福分啊，而不分送给别人啊，也不给的话，知情的人的话呢，就来这个享受，而且的话呢，是对知情的人的话来沽名钓誉啊，得到人们的夸奖啊，我养活了你啊，我的这个我钱挣得多啊，我的话呢怎么怎么样，他把真主的恩典的话呢，把它说成是他自己的啊一种的话呢福分，而且的话呢是这个在人们面前呢沽名钓誉。认为自己所挣来的，那么就说不是真主所赐给的。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必然的话就成了私欲之人，成了自信之人。那么在任何事情的话呢，不是我们的能力啊，我们只是一个散败物。那么真主前定你们有了，我们才得到；前定你们没有的，就得不到。是任何时候是来自于真主，一定不要把自己的话呢举办在里面啊。五十七节呢，他们把女儿安置在真主上啊，说赞他亲近。他们却在自身上选择了他们所喜爱的男孩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把不喜欢的、把厌恶的都推在真主上啊，把自己所喜爱的都选择在自己上。其实像这样的人呢，他们就已经亏了自身。那么在阿拉伯的愚昧时期呢，那么生了女儿呢，他们推给真主啊；生了儿子的话，他推给他们自己啊，就是他们自己的话选择他们自己所喜爱的，喜爱男孩，而是这个把女孩给活埋。像这些行为呢，他们是亏了自己。那么在这个时代以后呢，那凡事的话把不喜欢的东西、厌恶的东西都推在真主上，把自己所喜爱的东西都选择在自己上的人呢，那这些人也是亏满了自身，和这些当时的话喜欢儿子而活埋女儿的人呢是同样的罪过。第五十八节呢，当人们给他们以女儿报喜的时候呢，他们的面容就变黑啊，他们就充满了愤怒啊。就提到这一件事情，人在世界上呢，经常都会遇到不顺心的事、不合心的事、一些不合心意的事呢，这些事情上呢，都会出现不喜欢、一种憎恶的一种感觉啊，它马上在脸上就显现出来啊，而且显现它面容里面的颜色啊都改变了。像这一等人呢，他是没有福分的人，他是没有这后尘的人啊，因为他的话呢，并不顺从于真主。人在今生遇到不顺心的事、合心的事，所有的一切事呢，他都是真主的给一种试验啊，都看成真主对人的一种考验、一种试验，都喜欢啊。无论健康之事，无论疾病之事，无论顺心之事，无论灾难之事，无论幸福之事，无论的话呢，在祸患之事， 他都感到喜欢啊，都顺心，而且都感谢真主。那么他脸上没有的话呢，不高兴的样子，也没有憎恶的这种表现，那么他才是真正的信仰伊斯兰的人啊，算是行苏菲的道路的人。第五十九节呢，因为的话呢，传达或者报给他们的一些不好的消息、噩耗啊，他们啊就像族人的话呢隐瞒了啊。难道他们要忍辱留下他，还是把他的话埋在土里呢？就是当知道了他自己生了一个女儿，就是一个不好的消息的时候呢，他就向他的族人的话呢加隐瞒。他自己考虑的话呢，是留下他，还是把他的埋在土里啊？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是在指阿拉伯时害时候的话，活埋女儿的事情。那么他中间的话呢，就是判断了一件事，就是他们的这个判断的话太恶劣了啊。活埋女儿的话呢，是把自己啊所憎恶的东西，把真主给的恩典啊，作为一种憎恶的东西的话加以埋葬、加以活埋啊，或者加以抛弃。对真主的恩典呢，他表示憎恶啊，而且的话呢，表示的话呢，认为是坏消息，认为是噩耗啊，好歹是来自真主啊，那就是在信苏菲的人呢，就必须知道，好的也是来自真主，歹的也是来自真主。要是没有真主的才给定的前定，没有真主的口唤呢，万事都不可能发生。既然发生了一件事呢，它好中有歹，歹中有好，它最后是什么结果呢？要看它最后的阿克拜，看它的结局是什么。就在任何事情里面呢，都要顺从于真主，都要赞美真主，都要满意真主啊，都要无忧啊无厌啊，而且的话呢，感恩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才是行在伊斯兰的教呢，行在苏菲的正道之上。第六十节呢，就是不信后世的人上啊，有恶劣的例证，在真主上有至高的范例啊，他是优胜的公断的主。那么这是讲到历史啊，在历史上的话，凡是不信后世的人都遭到了恶报啊，他都有一个恶劣的一个下场，一个被毁灭的一个例证。这与之对照呢，凡是的话呢，至高真主的一些范例，就是按真主的话呢所命令的、所进行的所有的一切呢，他都见到了化育他们的主的公道啊，见到了公道的主，见到了优胜的主的很多的话呢相助啊。那么这一点提醒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啊。一念之善，易烂城墙啊；一念之恶，家破人亡啊。那么就把这些中国传统的这个话呢，就把它结合在里面讲。因为历史上呢的确如此啊，许多的话呢，知识的话一念之差啊，一念之善遇难成家，一念之恶呢在家破人亡啊。就在这个情况下呢，就知道的话，按照真主啊这个至高的范例啊，服从于真主的判断呢，他就见到优胜的主，见到了公道的主。一旦的话呢，他以不信后世之人一些恶劣的行径啊来这个来干来行事的话呢，他就必定得到一种不好的结果。六十一节呢，假如真主因为他们的亏害背义惩治世人的话呢，那么就不把一个动物遗留在大地之上啊。如果说亏害之人的话呢，以他们亏害他们背义的话呢来惩治他们的话，那么这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动物，没有一个生命的话可以存在在世界上。但他是宽限延迟到一定的期限啊，如果他们在期限到来时，他们不能够退后一时，也不能提前一时。那么这提醒了，就人类在世界上作恶干罪啊，亏害别人，这个背义的话呢，行亏的事情呢，那么他不是马上惩治，他有一个期限啊。这个期限呢，就是真主的话呢，在他的普慈之下呢，希望他的话有一个改悔，有个悔罪。那么真主的话，可能恕饶他，可能赦免他，甚至还恩赐他啊。那么在这个期限到了以后呢，真主就将要惩治他，毁灭所有的一切啊。那么在这个事情上呢，因为真主给了一个宽限，所以要是凭着他们亏害人的这些行为呢，那么真主来惩治世人呢，那么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生命可以存在。就不义的人呢，他的险极呢，他是显现在伤害别人之上啊。他的外表上呢，可能是伪善的外表，可能是平和的，在内里边呢却是一种亏害啊，那么就是一种毁灭。 这种毁灭不是毁灭别人，而是毁灭他自身。但这种毁灭呢，当他的期限还没到来的时候呢，他认为的话呢，他是庆幸的，他是不被惩治的。一旦真主的话期限到的时候呢，他要提前一分钟也不行，落后一分钟也不行，就到那个提前一时落后一时都不行，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就不可避免的得到了这个惩罚啊，得到了这个罪行，得到了毁灭。第62节呢，他们把他们憎恶的安置在真主上，他们的舌头啊尽说谎言。的确他们逼得好报啊，就说这些人呢，他们干尽了坏事，他们的话呢，这个把一些憎恶的东西呢都推在了真主上，他们还要说谎话，就他们的口说的话，口舌的话尽说谎话啊，说他们的确是要得到好报，他们必然是要进天堂。那么未逼的话呢是如此啊，的确他们逼遭火刑，的确他们就被送到他们前面的就是被抛弃的那个火狱里边，就是相对绝望的火狱里边啊。因为这黑曼呢，它就是一个相对的一个绝望的火狱。63节呢是执主为师，在你之前我却已向各个民族差派了众使者啊，然后恶魔为他们专事了他们的行为，所以他们今日是他们的保护者啊，趁着这个他们的外离婚啊，他们的保护者，他们必遭痛刑。就当真主的话呢，把他的众使者差派到各个民族以后呢，他们否认他，他们的话击剑他，他们甚至于迫害他，而且的话呢，他们在很多行为上呢都做出了这个违抗的他这个真主使者的行为。这为什么呢？是因为恶魔的话专使了他们啊，所以治他的话呢得到了这个一个保护者，就得到了一个骰子来做他们的外力啊，做他们的保护者。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必定就显示了他们要遭到后世的痛刑，甚至在今生呢就要遭到了这个灾难。说把人的话教化于真理啊，把人们的话影响的话呢，正信的以玛利啊，他不计较他们啊是不是响应他们，也不计较他们呢对他是支持拥护跟随呢，还是迫害，还是怎么样啊离弃啊。那今生的话呢，在一切圣人的时光里边呢所显现出来呢，那么就是一个外力，一个保护者的这个代名词啊，他归给了圣人时光的一些人，也归给了圣后时光的后辈人啊。那么这个保护者呢，就看你以什么为保护者啊，你以真主的使者，以真主的护佑呢作为保护，那么还是以闪一通难的话呢他的这个作为保护，那么他的后果呢是两个不同的后果。64节呢，我把经典降在你上，不是为了别的，只是让你把他们里边相争论的一些加以简明啊，给他们以引领慈民归信的民众。这就提醒了真主降下的经典呢，它不是为了别的，是在经里边的话呢，把一些互相争议的问题加以简明，而且给他们简明以后呢，就以引领的慈民呢来引领这些归信的民众。所以对这个下等人来说呢，就是对于无知者啊，自以为是自行其事的一些人呢，他们没有知识啊，那么他们的话呢解释古兰经中的一些判断，古兰经中的一些真谛啊，以阐明真理，以直归于的话呢一个正道的信仰。那么在圣人和他的以后的年代呢，每一个时代呢都有圣人的一些继承人啊，这些人呢他们不是圣人啊，但是他们说圣人的话，他们不是圣人，他们做圣人的事，他们不是圣人，他们走圣人的道路啊。那么这一等人呢，他们的话与圣人同时复生，与圣人一同的话呢进入天堂啊。那么这一等人他所做到的显现呢，就是能够从分歧之中呢，使穆斯林之的分歧呢加以的话呢化解，就是使让人们呢让穆斯林在分歧中得到脱离啊。那么这一部分人呢，有人称他们是类学者啊，是这阿莱摩伊的 house 啊，是类学者，他是真正的这个显示伊斯兰教真理的一些人们。就使人从内里的分歧上得脱离呢，他就是真正的道士啊。那么在卢克的百妖里的第五册 六四十七页呢，第六行呢就解释了这个事。六十五节呢，就真主从天上降下雨水，然后他符合了死亡之后的地面啊，的确，他在那些中对他们侧耳留心听起的人们有一种显迹啊。这里边讲什么东西呢？就是讲的话呢，真主降下的雨水是指降下的各种各样的恩典啊，这种各种各样的恩典呢，它符合了死亡之后的地面，对人来说呢，就符合了人的心，符合了人的信仰啊。的确呢，在这些中呢，他们的话，凡是以侧耳细听的人，留心听取的人呢，他就有一种显迹。什么显迹呢？就是古兰经的话呢，是使归信的人呢心复活啊，它是符合人的心的一种赛拜啊，是引领人类的一种教诲，复活了一些没有知识的人已经死亡的心呢，从结万里边，从这个毫无的话知识里边呢，增加了对正道的光明啊的认识，那么就是属于的话的真正的导师。第六十六节呢，的确在神学之中对你们有一种警戒啊，我使你们从一部分神学的祝福中引用，那这指的话呢，骆驼的话有一个水篮，在沙漠里边没水喝，生命难以保障的时候呢，宰了骆驼以后呢，把骆驼身上的这个水篮的话拿来饮用，那么就是一部分神学的杜甫中的话的饮用。在粪便和血中血的中间啊，对于饮就是这个对于饮的人呢，他有一种纯洁可口的奶汁。你们也知道这个牛奶羊奶的话，这些奶的话呢，是从血和粪之间的一种合法的饮料啊，那么真主的一种奇迹啊，它既不是血，但它来自于血啊，它的一些废物的话呢，还如粪便，但它的话呢，仍然是清洁的啊。那么各种称奇，像骆驼的这个水呢，奶汁这些的话呢，都是给人们的一种参悟。如果人们在中间参悟了以后呢，他就得到了这种恩典，就是使他的话呢，从感恩上，从知道真主给的恩典上呢，使他死亡的心的话复活，使他信仰的话呢，开始的话呢复苏。六十七节呢，我使你们从枣树、葡萄树的果实中，引你们从中酿制的饮料和美食。的确，在这些中，对于有理智的人们有一种显迹。那这是什么显迹呢？就是暗示善功。枣子的话呢，是代表我们圣人啊，是表现一种善功。在奋斗上善景的人呢，是以葡萄来做表示啊。那么这些果实里边呢，它都有一种重大的报酬和回赐啊。说人们的话呢，这个遵循了善功的枣子，就是在善功上的话善景，在奋斗上善景，有了葡萄的果实啊，在奋斗上善景呢，他们都会得到重大的报酬和回赐。从善功上善景的人呢，他就是如同从果子中酿造了心和心灵的这饮料啊，就提醒了就大剑执掌道成的人呢，那他反常奇迹的话呢出现呢，他往往的话呢就是一种理智的判断啊。一棵树的果子呢，它是学问和涵养啊，当人们的话酿制它，就是以理智的话呢加以饮下去以后呢，才会对人们的话有好处啊。所以的话呢，我们圣人阿里什那姆说呢，就说是这个沙耶赫在他的门人之中呢，就如同圣人在他的教生之中啊，那么他就提醒了怎么一个事。那么再讲的话呢，就是第六十八节，调养你们的主参悟启示这个蜜蜂，你从山上和树上和他们架起的上面造你们的阿吧啊。这个蜂窝的话是六边六方形的窝啊，按照科学的这个分析和判断呢，用材料最少啊，而且的话体积最大，而且承载这个力的话呢，是最能够分散这个压力，那么就是一个六边六方的这个形象啊。六边六方的形象呢，是阿勒氏的形态啊，是真主阿勒氏天蓬的形态。那么这一件事呢，就是作为圣人的履带，圣人的话呢，它的王冠是六边六方形啊，那么中间的话呢，就包括了六大信仰和认主独一的一个暗示在里边。详细的话呢，可以见到《如何的百羊》里的第五册的五十一页。 六十九节呢，然后你从各种果实上去吃吧。既然如此了，你们驯服地遵循你养主的各个道路，颜色不同的，其中有医治人的饮料从他们的肚腹中出来，的确此中有对能参悟的人们有一定的显迹。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把苏菲的一个真实的东西的话呢，就提醒了啊。用蜜蜂比喻的话呢，伊斯兰姆的这个苏菲啊，六边六方的形象啊，天蓬的形态，然后的话呢，从每一种果实上啊去吃一点啊，然后的话呢，驯服的话呢，遵循你主的各个这个道，而且颜色不同的啊，有医治人的这个饮料呢，是从他们的肚腹之中的话呢，这个出来。这中间的话是讲的是蜜蜂，那么就讲了这个行苏菲之人的行持啊。那么为什么这个白果蝶呢？白果蝶的话呢，它的根据的话是两段古兰经，一段呢就是当这个热克林亚在马哈拉布站在摇窝门里边，问他的女儿玛瑞亚说：“难道你的这些果子是从真主上来的吗？”啊，玛瑞亚说是。那么这个就是在玛瑞亚的面前呢，呈现了四季的果子，这些果子的话呢，都是来自于真主。那么苏菲的白果蝶呢，它是从这段古兰经为根据。那么第二段古兰经的根据呢，就是你们从各种果实上去吃吧。既然如此了，你们驯服地啊，遵循你养主的各个道路。那么就说白果蝶的话，从每一个果子上吃一点，然后的话呢，为主道奋斗啊，在各个道路上呢为主道奋斗。那么颜色不同的有医治人的饮料从他的肚腹里边出来，那就是劝化人们啊，引领人们上正道。那么在各种各样的颜色、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范围之内呢，就是对人们的话进行医治。那么这种饮料呢，要从你们的肚腹里边出来啊，就是你们吃了果子以后，那么你们的话呢，要在劝化人们啊，行善啊，在遵循的正道之上。这对于有参悟的人呢，他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神经啊。那么苏菲的果子呢，它根据它的这个含义呢，它的机密和奥义呢，就从这一段古兰经的泰夫斯勒里边的话，它这个显现，就是在每一样上吃了一点以后呢，为主道的话奋斗，为真主而驯服，遵循各个道，奉献吐出来的各种医治人的这些蜜啊，那这一点呢，就是要人们劝化正道，而且的话呢，必须的话呢，要走在了这个对人有益、医治人的这么个原则之上。第七十节呢，就真主造化了你们，然后使你们死亡啊，从你们中被挡回的，到最后下贱的年龄的啊，为的是使他在知道之后不再知道一事。的确，真主是全知全能的。那么这一段古兰经里边提醒呢，就说既然的话真主造化了你们，然后的话就要必然使你们死亡啊。你们所以的话呢，在行苏菲的人呢，不要记想，不要忘记了死亡啊。活到早上，感谢真主让我活到早上，但不知今天晚上我还活着吗？啊，活到晚上，感谢真主让我活到晚上，不知明天早上我还活着吗？如果抱着这么一个心态呢，你就得了提拔，你的心态的话变好了啊，你的乃夫斯自信的话呢，啊也好了啊，变好了，就不再是暴躁的，而且也不再是的话呢违背的。为什么呢？我的功修的话没完成，我待到明天不行，要是明天我归主了，那么我不是就不能完成了吗？那我今天把功修完成了，我亏损了别人，我差欠了别人，我以后再还不行，要是明天我就归主了，那么我不是不能赔还的吗？说我今天的话呢，我就把亏损别人的加以赔还啊，差欠别人的加以赔还啊。当的话别人亏了自己以后呢，要发怒要报复要怎么的时候呢，一想的话，反正的话呢，明天我何许就归主啊，那么我生他的气干什么呢啊。这在涵养上的话提高了，宽容上提高了，心境上的话呢开口了啊。那么在很多事情上呢，他只要想到死亡呢，他在心上的话呢善尽啊。经上的话有一个小故事啊，一个非穆斯林，他遗嘱他的儿子，在我死了之后，把我的坟的话呢，这个安在路边上。那么他儿子这么做了，过了几天以后，就来了一个干罪的穆斯林，他就从那个路上走过，怎么，哎呀，怎么出现了一个新坟？他心里边就突然的话呢，就震惊了啊， 哎呦，人生在世的话，到最后都是一死啊，难处还土不埋人。我赶快的话改悔，不要做作恶干罪，赶快行善，我赶快行孝。那凭着这一点呢，那曾祖的话呢，使这个母明的话呢，变成了一个敬畏的人啊，变成那个遵循公秀的人。曾祖以此的话呢，让这个非穆斯林的这个完人的话呢，得到了减轻和一些这个缓刑啊。那么这个故事里边就提醒的话呢，你们只要吉祥的死亡呢，所有的品级都会提高，包括你们的涵养啊，你们的各方面呢，你们都会替你善尽啊。因为圣人阿里斯那么说呢，说在劝化里边呢，只要有一个冒体，只要有一个死亡，就足之够啊。所以用死亡呢提醒自己，也提醒别人。那么人在世界上呢，他的岁数的话呢，是一天一天的增长啊，时间的话呢不能止住啊，而且一年复一年的过去啊。所以经常说呢，寿岁是一个布啊，祖门替是一杆尺子，每一个星期的话呢，都从你的寿岁里面量起了一尺啊，量起了七天。那么迟早有一天呢，你的布被量完，你的寿岁的话将要尽，那么你的死亡呢必定到来。就死亡的话太个地了啊，它是有一个定期，那么时间的话不能止住，所以的话呢，你们在死亡上的话不能倒回，你们所有一些被已经过去的事情呢也不能够返回啊，这也不能的话再重新的话呢返回啊。就当你的年龄到了一定时候呢，那人的话到最后的话呢是到了一个下贱的年龄，甚至于能站起来的时候呢，都要人们把他扶着才站得起来的那个年龄啊。在他们知识很高以后啊，在各方面都知道以后呢，他将要落到一个不知道一件事情的程度。你们就看的话，一些老年人，他们曾经是学者而来莫矣，曾经是科学家，曾经是什么，但中风之后呢，他的智力的话不如一个小孩啊。像的确的话呢，曾祖是全知的全能的啊，劳迈的结果呢，那么他必定的话返老还童，他的知识的话得到了以后呢必定要失去。所以当你有了知识的后呢，你就赶快的把你的知识用在该用的地方啊，就把它传授给别人。为什么呢？所有的天课呢都有一个比例，只有知识的比例呢是100%啊。如果一个人他的知识不传给另外一个人的话呢，那么他在知识上的在卡起天课不清，那真主将以此的话呢，这个插欠天课上呢罪行他啊。所以提醒的话呢，这些事情呢就是我们要知道的知识不能保留，一定要把它传给别人。那风痴的话呢，一个人他的变疯了变痴了啊，他事实上是一种欠损的表现啊。那么一个人的话呢，当他显现了欠损的表现以后呢，那么真主的话呢已经对他的话呢进行了很全面的试验啊，一些考验一些试验呢已经进行了这个全面的这个考验。一个全品的歪理啊，那么他在年龄也高呢，他的精神的话呢不会亏损啊，他的面容的话不起皱纹啊，他的面部的话不会苍白，而是这个满面红光啊。像这一些的话呢，他就避免的话呢痴呆欠损啊。凡是的话年老以后不痴呆，不这个病损啊，知识不减少，而且的话呢在各方面的话呢就越有精神的话呢，劝化人或者是这个行教门的人，那么他的品级呢已经达到了合理压抑的这个品级。其实一节呢，真主在一路供养上啊，给你们的一部分贵过了一部分啊，被赐予了优厚供养的人呢，绝不把他们供养的赐给他们右手所管辖的人，从而使他的就是他的供养你们的彼此相等，难道他们因为真主的恩典吗？那这一段古兰经里边所提醒的是呢，就是在一路供养方面啊，那真主都是以一部分贵过一部分啊，就是给一路呢每个人不是相等的啊，真主的话对每一个人赐给一路啊，他都是公道的，但是绝不是相等的啊。所以真主这面前人人平等呢，是在什么上的平等？是在公道上的平等啊。真主给一些人的话优厚的这个恩典啊，给一些人的话呢一路紧张啊，而且的话呢贫穷的这一些这个考验，那他不是的话平等的，而是的话呢公道的给啊。所以真主在这里边说呢，在一路里边呢供养里边呢，你们的一部分的话呢贵过了一部分啊。 就凡是曾祖赐给了他一些丰厚的啊优厚的供养的这些人呢，他的话呢绝不把他供养的啊给他右手所管呀，就他下属他的家下他的这个下人他的这些手下的这些管家的人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就提醒的话呢，就是在任何时候呢，就是把曾祖给的恩典呢，这些供养的东西呢，要做到的话，尽量的彼此平等啊。难道的话，他们隐昧了曾祖的恩惠吗？就曾祖的这些恩典呢，他显现出来给谁多一些呢？他在欠人的人上他是有责任啊。所以有钱人呢，则是曾祖的保管员，而穷人呢，是曾祖的亲戚。谁要是对曾祖的亲戚施加苛刻的话呢，那么他的祖师会怎么对待他啊？所以在这一条上呢，就提醒了要把曾祖给的优厚的恩典给的话，就是右手所管辖的人，就是下属的人啊。而且的话呢，要使人们的话呢啊彼此的话呢相等啊，他们才没有隐昧曾祖的恩惠。说牧民的一路呢是来自里程啊，如果一个人在翻立在炼泥栽阔槽上啊，在一切的话教门的甘霖上细则上的话，一切善功上尽力而为的话呢，那曾祖一定增加他的一路，不会让他过这个窘迫的日子啊。凡是卖恩的人呢，曾祖在增加一路以后呢，必定的话减缩他的一路，让他破产，让他亏本，而让他的话呢，甚至于的话呢衣不蔽体啊，甚至于的话呢感到很窘迫的生活啊。所以在凡事的话呢违抗曾祖的结果的话呢，都是不是好的结果。在练了古兰经以后啊，实现了古兰经的教训以后，在全程的举义以后呢，他就实现了他的举义，他就跪过了所有的这不信道者啊，和一些的话呢外道的人们。第七十二节呢，真主为你们从你们的同类中造化了这个七十啊，并为你们从你们的七十上造化了儿孙和侍奉你，就指孙女。而从各种捷径的上面供给了你们美食一路啊，难道他们还不归信吗？他们是隐昧主恩的人啊，就见到的最大的恩典呢，就是伊斯兰啊。那么在伊斯兰里边，他的恩典呢，就是我们尊贵的古兰经啊。在穆民的信仰里边，最尊贵的话呢，是认主独一的信仰啊。所有的一切判断都按照真主、按照圣人、按照伊斯兰穆的这个法力来进行的，那么它就是一种最尊贵的恩典啊。说凡是人的话呢，他远离了虚假啊，远离了这个一些谎言啊，那么他的话呢，就得到了一种真正的恩典啊。真正的虚假是什么呢？就是比喻为这个一些这个虚假的言论、虚假的意念言行啊，就是一开口啊就说谎话。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说谎话，他事实上他已经显现了虚假。那么这种无知隐瞒的这种虚伪的东西的话呢，他往往的话是违背了真主的恩典，违背了真主的这个，是也就是伊斯兰的古兰啊和这个圣训的判断。那么像这样的话呢，就提醒在苏菲的人上呢，必定的话呢要站在一个真实的警戒啊，就是千万不要站在谎言或者是虚伪的这些行为之上。七十三节呢，他们除了真主以外是崇拜的，不能为他们执掌天地中的一点供养啊，他们是无能为力的。那么这就提醒了，就说是凡是非主，凡是的话呢，这一些的话呢没有执掌的这个权柄的这一些非主的话呢，他不会给他们一点一路，也不会给他们一点供养啊。但是这一些的话都是无能为力啊，除了真主是有能为以外，那么所有的这些呢，他都是没有这什么能为的。说凡是知道正道的真实呢，知道了伊斯兰的真理的人呢，他就知道了以后呢，他就不敢大胆啊，要承认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所有的事情呢只能投靠真主，只能求真主的话的相助。那么就说了回来我来过外台应了病了心了力了人脉，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无能为力的话完全仰赖真主呢，这是伊斯兰教的境界。那谁的话呢坚守在这个境界之上呢，他就不会胆大，也不会的话呢在他之中间的话呢走一些这个人生的一些错误。比如说的话呢拜金身啊，崇拜金身啊，为了自己的私欲，在被造的万物之中的话来寻求自己的目的，凡事的话呢为了非主不为真主 啊，达到的一些非主的目的呢，那么他的话呢都是亏损的啊。比如说追求今生的假荣华，追求今生的暂时的一些恩典啊，那么在苏菲上呢都是禁止的啊。伊斯兰的境界呢，它的高品呢就是从廖海来回来逛逛才印了本那些无能为力，完全两代真主上呢显现出了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极限的高品啊。那么就从相对真理的话呢，接近于绝对真理里边呢，那他就必定的话呢是否定了自己啊。我只是一个被造，一个暂时存在的生命啊，那么所有的一切是在真主的恩典之下才存活才生存啊，才有了这今天的这些恩典。那么从万物的造化的实有上呢在推论证实啊真主的实在实有实存啊。那么我们就讲了，那苏菲的认主独一呢就由以此的话呢就分开了。如果谁能够从万物被造上啊的这些实有上呢在推论证实真主的实存实在实有呢，那么这样的人呢他已经有了底层的就是塞利埃提的认主独一。无性无相就是无形无相的真主啊，他不能认识，怎么认识呢？就是有形有相用形象来认，无形无相的话呢只能用道理来认，以万物来作证，用参悟，用这个知道真主的能为，知道真主的高远，知道真主独一的这些道理来认真主。那么像这样的人呢，他是只是以这个以理啊在心上的这个认主啊，就是以理的话呢在心上的话呢来认主。那么像这样的认主呢在苏菲里边呢称为这个低级的认主，就叫做是空洞的认主主义啊。就是在这样的人上呢，他知认的话呢是以他一些就是推论来认识真主，以一些无知的证据来认识真主，那么他是成为这个塞利埃提的认主独一。那么再提到的就灵性，他就没有见到认真主的独一啊，从灵性灵魂上没有见到真主的独一，正性的甜美上呢他没有感到正性的甜美啊，也没有显现出来，也不感觉到的话呢认主独一的这个甜美啊，真主啊无离的话呢就是实际存在的啊，是本来就有的，就是说是无始无终的。那么他在里边的话，他归顺啊，他可以敬畏啊，他可以渴望后世的天堂，但是他在这一些里边呢都不是以名正的这个建筑。那么这个认主独一的第二个阶段呢，他成为道成的建筑。什么叫泰利盖提的这个认主独一呢？就是当幔帐揭开了，蒙蔽被揭开了，真正的认知的话呢是他这个认知到了正道的话已经贯通了，已经融合了啊，天地万物的所有的这些机密的话开始显现啊，开始明朗了，他能够认知到了，而且显现到感觉到了，他感觉显现出正性的这个甜美了。那这个时候呢他的感性的认识呢已经逐渐的不断的上升啊，一直升到的话呢心里边不断的赞脸真主，赞主不忘于呼吸，那心情里面呢得到一种自慰，而且的话开朗啊，他的忧愁和恐惧的话呢消失了。就单一个人的话，新苏菲的教门啊，在今生的话提前享受天堂的恩典啊，又真主的话呢说你们无忧无惧的进天堂吧啊，在今生他就享受了无忧无惧啊，他的全部的忧愁消失，他全部的恐惧消失，正性之观的话充满了他，真知灼见呢啊永远的话呢充满他，而且永远不消失，就他已经是觉认，就是用感觉的话认识到了这个道成啊，他的就达到了这个道成的认主独一。第三的话呢是真诚的认主独一，就是当亲眼大见啊，他的以玛尼的话不是推论的啊，而是已经成为明证的以玛尼，他的灵魂的话呢完美呢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尚的境界啊，这个高尚的境界呢就是他有了引领之人啊，有了的话呢高品之人。因为大家知道啊，真理的话呢不是在书本之中啊，真理的话虽然在经典之中，但人们的话如同海底捞针啊，他不容易的话得到它啊，而是真理是执掌在这个执掌真理的人的手里的啊，你跟随执掌真理的人呢他必定的话会得到真理啊，哪怕得到很细微的一点真理呢他都可能得到，要是大海捞针的话呢，那么他很难的话呢从经典从书本里面得到绝对的真理啊，哪怕相对的真理呢他也不能够的话呢得到。说真主的话揭开了他的心，说真主揭开了他的心的幔帐，那么真观就显照， 一个人的生命之光呢，啊，他就和真光的话结合在一块了啊。这时候呢，真光的话就充满了他的心，充满他的性命，那么他就出现了一些反常的事件啊，就说凯罗麦提的出现。说见认之人呢，就只是真诚的就认主独一的人呢，他遵循苏菲的人呢，他中间有一部分人，他的人生的道路啊，就从这个又说又做啊，不说就做啊，后来到少说多做啊，务实修身养性啊，就是心性的话呢明显啊，而且的话呢，所有的一切障碍、一切打扰的话呢，都被消除啊，就一切打扰阻碍呢都被勾除啊，不受所有的这误导和弥合的时候呢，他就达到了一个真诚的得脱离的，就从今生的所有非主上得脱离的，达到了唯有真主的这么一个纯真的一个高的境界的这么一个认主主义啊，就归向了真主，纪念真主，接近真主，心眼慧眼的话见到了真主啊，那么彻底的知道了伊斯兰的五乘，知道了表里，知道解释的话呢教道教义，而且走上了尊贵的品级的这个认主独一的人呢，那么他的话呢得到的显级呢，就是认主独一所定位的三个层次的这个品级的认主独一。第一个认主独一的品级呢，那是在外层的，就是里层的认主。第二个呢，内层的，就内一层的这个认主独一呢，是道层的认主。第三呢，是核心的这个认主独一的这个品级呢，那就是真诚的认主。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显现出来呢，没有自私贪图啊，也没有什么这个奢求啊，万事的话呢，他都满足，就只要够他就满足，就是生活上各方面只要够用了他就满足啊，不求财产啊，也不求今生的各种福恩，他的心的话呢，是非常的话呢，这个清亮的，而且是守平的啊，而且是清平常乐的，就是第一个显现。第二个显现呢，他生来就有一种拯救这个众生的一种使命感啊，一种责任感。那么他的话胸怀的话是开阔的，自己的话呢得了脱离呢啊，而且的话行这个就是行善的话远恶啊，还要引导的话一些人的话走向正道，劝化一些人得到脱离，得到的话呢这个伊斯兰的真理。那么这他就的话呢行了一种就有意无意的自己知道或者是不知道的这个普救众生的怎么一个责任和行为。第三呢，是黑暗的幔帐的话被揭开了啊，智慧理智的这个门的话呢已经打开了啊，知识深远了啊，而且的话透彻了。说在这种人上呢，往往可以出现的话呢，学而知之，甚至于的话是不学而知啊，因为知识的来源呢，除了学习以外呢，它根本的还有一个来源，就真主赐予的知识，那就称为真知啊。就知道唯有真主啊知道的五大机密，那真主知道的五大机密呢，那么是在古兰经的第二章的285节里边呢，它这个明显的说明，一个是复活的知识啊，这个降及时雨啊，知道胎儿的性别，知道死在什么地方，明天发生什么事啊，知道每一个人心中啊所明扬的或者是隐藏的啊这事情。真主以他的话呢来清算你们啊，这是原文里边的话呢所提醒的五件事。那么这五件事呢，在真诚的认主独一的这些被提拔的人们呢，他们就具有了这么一些能为，那不是他的能力，而是显现真主能为的显示之处，显示真主慈悯的显示之处，显示真主引领的这个显示之处。对伊斯兰教的内学呢，它的理学呢，它生成的这个机密奥妙呢，它是很多的。那么这些机密奥妙呢，人们的话只要豁然开朗了以后呢，他就得到了真主意想不到的恩典。第四呢，就真主赐给他的一些这个特异功能啊，成为真主的这个真光的显现啊，成为真主尊威权柄的这个显示之处啊，就是他凡是携带之人，凡是能显现我们圣人阿林斯拉姆的摩尔直在体或者是凯罗麦体啊，这一些的话呢，这人呢，那么他的话已经达到了真诚的认主独一的品级啊。那么韦了也体就是继承传承的证据呢，就是我们前辈这个圣贤道统里边所传承的各种证据，那么中间就包括了我们圣人阿林斯拉姆的摩尔直在体啊， 感应，包括的话先贤们所出现的凯罗麦提、赫盖麦提，那么它是道统的话呢一脉啊，关联于我们这个至圣穆罕默德阿里·斯拉姆的一个证据。那么我们圣人阿里·斯拉姆就说了啊，我教僧中的学者就像以色列的先知一样，你们跟随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位，你们就是得正道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提醒了圣人阿里·斯拉姆，还说呢，我的每一个索尔布就如同是天上的星星啊，乃至密阿拉塞玛啊，就天上的星星，跟随他们都是正道啊。那么这一些里面呢解释呢，那就是在密封章里面的泰夫斯里里面所提醒的苏菲行教的根据的这个古兰根据的解释啊。那斯拉姆来说阿拉哈姆阿莱贡阿拉哈姆阿莱贡。